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路德记》这一卷广受众人喜爱的故事。有一个学者说呢，这个《路德记》是圣经当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卷书。另外一个学者说呢，他认为说再也没有比《路德记》更美的短篇故事了。一个好的故事基本上是很需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就会让读者可以置身在其中，好像遨游在其中，然后呢去想象那个故事的情节，而且在当中可以找到一个认同感。但是呢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面遨游也不等于说读者就可以任意的诠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好，这个一个成熟的作者他铺陈这个故事以后，里面的那个资讯啊，里面的一些线索啊，必须要足够可以让这个读者能够明白整个故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整个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呢？那作者就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读者可以去掌握到。那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被赋予的责任呢，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当中很多的点把它连成线，然后呢把这些线呢再把它好像成为一个画面，最后再从这个画面建构成为一个空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物的一段话或者他做的某一件事情，就认识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物他的性格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来诠释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的状况。就我们读故事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读法。那我们相信呢这样读法的话在这个小故事当中的这些人物可以借着这样可以更清楚的呈现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故事就可以像作者他原来他所期望要表达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然后在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的感受当中就会延续下去。那这样子过去的故事就会变成现在的信念，而且也可能进一步成为我们将来未来的可能性。就这个故事我们在当中得到认同，然后我们的信念得到翻转，然后呢我们未来面对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故事里面所得到的信念给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就掌握这个作者里面的一些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要掌握他刻画这些人物他们的一些感受，他们的一些动机，他们一些性格。譬如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经文讲到两个媳妇哭，对不对？但是路德怎么样不是路德，拿厄米他没有哭。那我们很快读过去你就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仔细去想你就可以知道拿厄米不能哭，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提到呢这个当路德他好像就是说他坚持不要离开，拿厄米就不跟他说话了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就会对于拿厄米会有更深更深的理解这些细节就帮助我们会对故事的人物还有故事的整体有更深刻的体会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比较细比较近距离的看这个故事。弟兄姐妹，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对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今天我们会更近一点更细一点的看，里面会有一些可能中文圣经翻译的过程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些点，那可能会帮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认识一些理解跟一些体会。那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你实在没有带纸本圣经，你就打开你的那个手机的电子圣经因为我这样子很细很细的带大家基本上一节一节的看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对照你可能比较知道掌握那个故事。那网络群的弟兄姐妹在家里的话，请你现在在家里面呢打开你的纸本圣经，那我们会一起基本上就一段一段的往下看。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借着路德记我们很熟的故事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敞开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灵，能够今天领受到你对我们生命的诉说，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话语，更认识你， 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丰富的领受，赐给孩子有智慧、聪明、属灵的能力，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赐给弟兄姐妹也有敏锐的心灵，可以领受你的自己的道。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好，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路德，跟拿俄米呢，他们是怎么样的为对方着想，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一同回到了伯利恒啊。一个说：“哎呀，你回去吧，哈，你跟着我这个老太婆没有未来。”另一个说什么呢？你的名就是我的名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呢，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那里去啊。然后呢，你在哪里死，我也要死在那里，我也要葬在那里啊。只有死可以让你我分离，很感人，也很悲壮，对不对？但是呢，回到了伯利恒，还是要面对很现实的问题。那接下来生活怎么办？路德说呢，这个容我往田间去啊，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路德去啊？很好，有人说年轻哈，这个也许在我们华人的想法里面，我们的观念里，长幼有序，当然是媳妇去，对不对？哪有婆婆去的道理哈？但是哦，我们要想一件事哦，比较熟悉环境的是谁？是拿俄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城里还有很多人认识他，对吗？记得吗？第一幕最后回来说，还有人说：“哎，这个不是拿俄米吗？”然后他说什么？你们记得吗？不要叫我小甜甜哈，对，不要再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叫我苦，很苦啊。好，所以有一些人认识他的。好，可是呢，年轻的这个媳妇路德哦，人生地不熟哦，他现在要离开城内，走到城外的麦田里面去拾穗，他连回家的路找不找得到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啊，你有没有，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关传道带我们读经的时候，经文是不断的强调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好，就是要一再的表明她是一个外邦女子的身份啊。第二节那边说什么呢？摩押女子对拿俄米说：“啊，让我去吧。”啊，然后呢，第六节是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波阿斯的话，说这个女子是谁呢？那个是那摩押女子啊，她是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然后二十一节呢，是作者写的哈，作者不，当然都是作者写哈，就是作者的旁白哈，说呢，摩押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这个摩押女子路德是她在回答这个拿俄米的话。好，那经文不直接讲说路德回答，然后路德他经文就说摩押女子路德说啊，这个波阿斯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这个 OK， 好，所以你看经文不断作者就透露出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摩押女子路德。因为当地的人就是这样子看路德的，所以路德他才说呢，哎，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那个意思就是呢，我是外国人啊，如果有谁不排斥这个外籍配偶啊，那我就有机会可以来捡麦穗。其实捡麦穗很像你看到路边路捡东西的哈，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是这样子的。OK， 好，那面对这个状况哦。拿俄米他虽然不舍，他可能也有很多的顾虑，可是呢，可能是他年纪老迈，而且他是经过长途的跋涉回到伯利恒，所以他可能会需要休息啊。毕竟呢，生存不是一场买卖，这个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没有人出去拾麦，所以他们就是饿肚子，没办法。所以最后拿俄米就只能让路德去，他就点头就答应让路德去，然后就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幕哦，就是拾穗哈。OK， 然后我们在一开始前几节，你就会看到作者就铺陈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呢，这个路德对于犹太地哦，对于犹太的语言啊、文化是很不熟练、很不巧的啊、很不这个巧妙的。我们一起把第一节到第三节读一次，好不好？啊，一起来哈，预备，请。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啊，这几节经文呢，就透露了这个路德对犹太语言的文化不巧。不熟悉，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也产生了一些障碍。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这个红色的字的部分， 好，那 OK， 第一个看到红色字就是他拾取麦穗这件事情。关于这个拾取麦穗这种收割的规定，摩西律法有三个地方是很清楚的，来指示该怎么做。第一个在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第二个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个是生命记的二十四章。我读给大家听，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第九到十节，上帝是这样子透过摩西指示这些以色列百姓说呢，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那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另外，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多讲了一点，他说呢，你在田间 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以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啊，所以呢我吩咐你这样子行。 OK， 好，那这三段经文总共呢讲了这个收割有三种规定，然后拾取麦穗也是有三种。 OK，这个拾取麦穗的其实更准确可能是讲收割的规定了。好，第一个规定呢就是呢，四个田角不可以收割。OK，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呢，如果你收割好，然后捆好，然后你打捆，然后呢，这个遗落在地上的，你不可以再把它拿起来再捆起来，遗落的就遗落的。好，这第三个是说呢，如果你是整捆忘了带的，你已经离开了，哎呀，少带一捆，不可以回去把那一捆拿走。OK， 所以这三个收割的规定，那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三个部分都是寄居的跟穷人可以来拾取的。OK， 好，那但是问题是呢，当路德哦他说，哎呀，我就在谁的身后这个拾取麦穗的时候呢，路德他用的那个希伯来文，他讲的那个意思哦。不包含上述三个。OK， 路德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路德的意思是说呢，我这个如果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那个未收割的麦穗。OK， 或者呢，你可以把它翻成说，我就在谁的身后，在未收割的禾稼当中去拾取。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文化规范不一样。很可能是因为路德他听婆婆讲以色列人拾穗的规定的时候，他听错了。这个其实我们第一代移民应该很可以理解，对不对？我们听他们讲，听人家讲英文常常会听错，自己讲呢也常常会讲错，对不对？这个常常 he 跟 she 不分，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们都第一代移民，对不对？真的是我们很能够明白是这个状况，就是呀，那这里呢，路德哦，他很可能把在田的四角可以自由的收割，跟这个到田里面呢拾取那个捆好遗落的麦穗这两个东西，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他可能以为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允许这个穷人哦跟在这个收割者的后方。然后从田里面的作物当中或禾稼当中呢，来直接的摘取，他搞不清楚。通常真正去拾穗的人，他们一开始一定会先去田里面的四角，在那里可以自己割，对不对？四角要留下来，他可以自己割。然后呢，割完了以后呢，他在等人家，收割完打捆好那个剩下，他再去捡那一些。一般的人是这样，但是呢，路德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时候在怎么收割。基本上呢，收割者是站成一排，这些仆人站成一排就往前收割，割了就留下来，割了就留下来。然后第二排会有另外的工人，很可能是一些使女、一些女工，就会把那个第一排收割过去一些还没有割下来的，把他们也割下来，然后呢，在地上就把它给打捆， 然后呢，拾穗者呢，就是去拾那个打捆那个没有捆的、没有捆到的，剩下来就是拾那一些。但是呢，路德他说我在谁的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在禾稼当中去拾取。意思就是说呢，他跟那些拾女一样，第一排工人过去以后，第二排的他就从那个禾稼当中，他也就去砍了，就拿了那一些，懂意思吗？但这个不可以的，这你在田的四角你可以这样子收割，在田的中间你必须要等人家捆好拿剩下的。但是呢，路德就大概搞不清楚，他的做法就是呢，跟在第一排的收割者的后头，就直接割下那个剩余的麦穗。哎，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收割的工人，或者你是田地的主人，你看到路德的行为，你会怎么样反应？来了一个天兵，就是搞不清楚状况，拿了不该拿的，你可能会非常讨厌他，而且呢，你很可能会把他给轰走。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嘛，把他轰走。那路德呢，大概就是把这些不愉快的经验，都归因于哎，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啊，所以呢，她能够做的呢，就是寻找一个愿意连续外邦人的，就很像她对婆婆说哈，她说呢，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就在禾稼当中拾取。她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她的希伯来文，她讲这个神为路德所预备的这个恰巧，好。这个我们要再来看这个红色部分的这个字，这个呢讲到说他恰巧家族的这个田里面，这个家人的田里，波阿斯的田里，这个第二节呢对不起，第三节，这个和本翻是说路德就去了，然后到了田间，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然后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我们读中文圣经会觉得怎么样？他一出去就是进到波阿斯的田，对不对？但其实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的原文直接翻译是他出发，他来到，他在收割的人身后，他在田里拾取，那个拾取是我刚刚说的跟在第一排的后面拾取，然后呢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就是说如果你用英文的话，就是他出发 then 他来到，Then 他在收割人身后 ，Then 他拾取，然后呢 ，Then 他恰巧到波阿斯的田里。OK， 好，这个整个希伯来文的句型的结构就显示呢，这几个动词哦，是表达了时间上的次序，做完一个，再做一个，再做一个，所以他是到了一个田家人的田地，也在那里拾穗了，而在那里呢，看来是发生了一些状况，以至于他离开了。那我们读者可能就只能猜测说，哎呀，他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可能有人恶言相待，有人把他轰走，甚至威胁他，所以 他只好离开那里。而他之所以不受欢迎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田价当中去摘取， OK， 他违背那个规定的。但是你可能会问说，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能够说恰巧？因为原文就是有恰巧这个字，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还说恰巧呢？学者有几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呢，伯利恒外城外其实是一望无际的田地，虽然呢他很可能早上被拒绝了好几回，可是在没有人引导的状况之下，路德能够第一天的早晨就来到波阿斯的田，你不能说他是不巧合。 OK， 第二个呢，他们说呢，事实上路德第一块田不是波阿斯的，可能还是一件好事。你想想看哦，如果路德一开始就到了波阿斯的田，在不明白拾穗的规矩之下，他就开始到那个田间里面怎么样，把未收割的这个禾稼都收割起来了，那他用他想象说这个是可以，说不定波阿斯的仆人也把他给赶走了，对吗？第三个呢，如果路德他没有弄错，他就去到别人的田里面去这样子按照规定拾取的话，他就不会被别人赶，他可能就继续留在别人的田里面就工作，对不对？他就不会来到波阿斯的田。所以当中还是很奇妙的巧合的，还是可以说他是一个恰巧，就经过了一番折腾以后，他就终于来到波阿斯的田。那你注意哦，这一次他没有直接下到田里面去拾穗， 他可能是希望他要更明白的表达他的礼貌、哦、跟他的诚意、哦、那也许他觉得他在前面的田里面不蒙恩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请求允许，所以这一次的尝试呢他开始 有一点改变，他就向监管的人陈明他的来意，说我可不可以来在禾稼当中拾取麦穗。其实按照以色列的律法规定呢，拾取麦穗、哦、不需要请求的，因为那个规定律法规定嘛，你只要去四角的田 去割都没有问题，你只要跟在那个人家打捆剩下你去拿都没有问题，你也不用问，你本来就可以。好，那这个为什么路德他会要提出请求啊？更证明了他可能呢一开始的做法是错的，所以到处被人家驱赶。好，那路德就以为他没有得到人的允许，所以这一次到波阿斯的田的时候呢，他就想他要先问，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的问，他的说法还是一样。好，他就说呢，请你容我在这个收割的人身后，好，在禾捆当中拾取。他这一次讲的一样，好，是就是人家打好捆好的，他说让我在里面可以拿一些出来。那当然了，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一个仆人可以答应，对不对？所以很可能监管的人就回答他说，这个要等主人来才能够决定了，意思其实就是婉转的拒绝他。那可是路德就搞不清楚状况，他可能也不知道那个是拒绝的意思，所以他就把这话当真，他就呢路德就站在那里继续的等候。这个他累的时候呢，他就进到棚子里面歇一会，然后呢他很焦急，他就继续出来看，引颈期盼什么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个说他可以开始工作了，他就在那边等。那其实监管的人叫他等哦，其实大概是给他软钉子碰了哦，因为波阿斯不一定来啊，他很可能不会来哦，因为田地的主人不会在收割期间每一天都来田地里面看的哦啊，但是上帝就是为路德哦预备了恰巧，波阿斯那一天就来了啊，他真的来了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七节好不好？好，预备，请。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好，如果你看中文和合本翻译，他翻译出来的那个是正确的规定，你只能够拿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但是希伯来原文呢，他的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话，路德问那个监管的工人，他的问法是说，请你容我在收割的人身后，在禾捆当中去拾取。好，那继续呢，还是这个监管的人回答波阿斯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监管人就说呢，这个路德他从早晨到如今怎么样？除了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哇，这个后面的字看不到 ，OK，PowerPoint 的问题啊。这个 OK， 如果你有看圣经的话，哦，接下来他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常常在这里。好，那个常常在这里，你看原文就是说他就一直站在这边了。OK， 好，所以呢，你注意到，虽然呢经文说呢，好像哎呀，恰巧波阿斯就来了。OK。但是呢，路德也是等了一会儿哦，对不对？他从早晨直到如今嘛 ，OK。所以呢，很像前面说的那个，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其实也是在其他的田里面碰了钉子，然后恰巧来到。现在也是哇，恰巧波阿斯来了哦，也不是指的这个路德一到这个田，两分钟波阿斯就来了，不是，从早晨直到如今，路德一直就站在这里。好，他说什么就这个他都好像有在屋子里，其实那也不是屋子啦，就是棚子啦，就是收割的工人然后就要有点休息的地方，就搭了一个这种棚子而已。 OK， 好，那弟兄姐妹，从这样的情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可以看到好消息，特别是对于呢比较容易神经紧张的人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呢？我们不会因为生活上小小的疏失就会造成那种无可弥补的错误，我们可以比较放松比较轻松一点的过日子。上帝可以把路德的不巧变成了上帝的恰巧。那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随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大家说生活漫不经心，而是说我们只要有善良的存心，上帝会看见。上帝他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主，上帝他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想，哎呀，我怎么确定上帝的心意呢？生怕怎么样，一弄错上帝的心意就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后果。弟兄姐妹不用放心，不是不用放心，不用担心，我也不巧了，连讲中文都不巧该怎么办。就是我们真诚的一些依靠神，寻求神，就算有时候搞错一点点，不要太担心。路德这边搞错了，但是上帝还是很恰巧的把他引导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好，那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好消息。那另外呢，在我们这样理解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对于上帝的恰巧有一些新的理解。上帝圣经里面讲的恰巧，不见得是我们以为的毫无波折哦。不是我们认为的说一点困难都不会遇到，不是，就算有那些困难，就算他在其他的田里面被赶了，他还是可以恰巧到那个地方。这个就算他到那个田里面，这个波阿斯没有立刻来，他等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还可以说是上帝的奇妙的引导。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奇妙的引导就一定要那个 exactly分毫不差才叫做上帝奇妙的引导，那是我们很窄化那个一定要它有非常非常非常神奇到不能再神奇的，我们才认为这是上帝的引导。看起来从圣经里面这样教导我们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或许你我现在正在生活的一些困难当中，你也不用担心，上帝也在预备一些恰巧。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很可能这些困难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恰巧的一部分。我们要继续的相信上帝的巧手继续的在引导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恰巧的见证好不好？就过去一个礼拜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想不想听呢？好，我们上礼拜吧，义经就订了一个那个滤水器的滤芯，我们家那个滤水器滤芯已经不能用，就时间到了，订了一个滤芯。然后呢，在网络上订，然后订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说，已经寄到了，可是我们就没有收到啊，然后呢，就等了一天还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呀，之前也曾经，我忘了，我们刚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曾经是什么工人还是什么，就是说，哎呀，我到你们家门口了，怎么你们都不在？我说我们在啊，然后呢，搞了老半天呢，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哦，同样就是1530的这个号码门牌呢，有不同的路，有另外一个路它的门牌也是1530，但是小路就是那个小区里面它弯个方向，那个路就小街的那个路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大概是送到那家门口，所以我就这个有一天呢，早上我就去绕过去看一下，一过去看，你们猜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想说，没有也没有办法咯，因为这个义经已经 email 给他们说我们没有收到。那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从这个方向来到那里，我想说我从这个方向回家好了。就从这个方向回家呢，刚好看到我们社区那个大门怎么有一个那个消防车进来啊，完了一个救护车进来。我想说，哎呦，是不是怎么样，邻居怎么样，我想那我就走这个方向去好了。但我走这个方向去，我也不知道最后通不通啊，还是会是 dead end， 我也不晓得。好，那反正我就走一走走一走，就走呢，走到发现哎呀，真的是此路不通，就到一个人的家的那个就底了，不能够下去了，我得绕回来。就到底的时候呢，我看他们家门口，哎，有一个包裹啊，我就看一下那个包裹的名字，哎呀，你们猜是不是？不是，不是。完了呢，我就回头走了两步以后，我就想说，再回去看一看，是没看清楚。再回去看一看，哦，刚刚看的那个地址啊，是上面寄件人的地址。 往下一看，哟，一清素哎，一看地址，哎呀，是我们家1530，我看看他的门牌，1930。那我想说，哎呀，那个大概就是邮差还是什么，他们就没有弄清楚，所以我的不巧呢，就竟然还是很恰巧的找到了，然后我就想，怎么找得到嘛？1930，你懂我意思吗？我可能1830啊，1730啊，1630，我不可能这样想，根本没想到，只想到可能1530在另外一条街，就后来没想到，刚恰巧有消防车进来，恰巧我从来没走过那条路去走走看。然后呢，既然这么的恰巧看到那个包裹，真是太巧了吧，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奇妙的恰巧。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恰巧也要有波阿斯的心好，还有他的心巧，也需要有波阿斯的好跟波阿斯的巧。好，我们一同来读8节到9节。好，如果你还在圣经上，你最好看着你的圣经读。 好，预备请。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好，这个波阿斯的话里面是明显的呈现他对路德的一个宽厚。按照以色列律法的习俗呢，田地的主人是不可以拒绝穷人来拾穗的。可是现在波阿斯是邀请路德留在他的田里面，甚至提供饮水，这些帮助，这些呢都是超过律法要求的。波阿斯做的不光是律法要求的，是远远的超过的。那这个时候的路德呢，这个人在他乡，对不对？他很这个很容易遭受到忽略啊，或者呢轻视啊，甚至遭受欺压，他对这样的经验大概已经了然于胸了，对不对？一个早上已经被人家驱赶过了，所以呢，现在面对波阿斯对他的礼遇，他非常非常的惊讶，他就俯伏在地上叩拜，说，哎呀，我既然是一个外邦人，我怎么还可以蒙你这样的恩呢？你怎么这么好，还这样子顾恤我？因为路德他想，他一早呢一直被人赶走，可能大概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其实呢是因为他不懂律法，不然呢刚刚那个律法规定就是给寄居的，对不对？给穷人跟寄居的嘛，那就是 外来的人都可以去拿的，都可以去拾取的，只是他搞错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很感动波阿斯给他的宽厚。结果波阿斯怎么回答？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所以波阿斯的回答是强调说，路德为婆婆所做的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而相比之下，他为路德所做的跟路德为婆婆所做的相比，他觉得他所做的实在是不值得一提，所以他就虔诚的祈求神按照路德所做的满满的去赏赐给路德。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波阿斯他非常的谦卑，人非常的谦和。那接下来是路德的回应，其实再一次显明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他也不是什么多么的好像敬虔爱主专一的，不是，你注意到他非常的这个务实的个性。所以呢，当这个波阿斯用上帝的名来祝福他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答话，他说什么，他只是期望这位已经向他施恩的波阿斯呢继续不断的施恩给他。所以当波阿斯这样子奉主的名祝福他，奉神的名祝福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啦，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他的意思说，如果我是你的使女，你安慰我还有道理，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照顾仆人的好主人嘛，可是我是一个外人啊，那你真好。然后呢，你说啊，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但是呢，主啊，我在你眼前蒙恩就好。他很务实。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你会看到波阿斯不光是人好，不光是心好，他的心也很巧，很细腻的。14到16节，紧接着就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然后呢把饼沾在醋里面。那路德就在收割的人身旁坐下来了。那他们这其实是一个单数的 应该是他，他就把烘了的穗子呢递给这个，他是路德，所以应该是波阿斯就把这个烘了的穗子递给他。然后呢，路德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然后呢，这个工人这个工作，他又起来拾穗了。那波阿斯就吩咐仆人，可能是那个监管的工人说，说什么呢？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这个就是原来路德跟那个监管工人的请求嘛，其实是不可以的啦。但现在波阿斯说，他这样也可以容他，不要羞辱他，并且呢，不然你就从捆里面抽出一些来，让就留在地上让他拾取，不可以斥喝他。你注意到，原来波阿斯只提到饮水，现在邀请他一同用餐，很可能是工人都用餐了，路德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没东西吃，所以呢，波阿斯很细腻的就说呢，一起来用餐吧。那后来呢，这个一开始波阿斯是跟路德跟监管的工人们说，跟这些仆人说，不可以欺负路德。一开始是这样，现在呢，可能波阿斯经过了一番思想，他想说，路德这种不寻常的请求，怎么可以在田捆里面，在河捆里面拾取呢？他可能想一想，波阿斯就有一些新的灵感，前面只是说不要欺负他，现在说，就算在田，他在田捆里拿，也让他拿，不然你们就抽一些出来丢在地上，让他拿吧。这个你看，波阿斯心好，心又很巧。然后接下来就记载这个圣经的故事，就记载那一天路德的收获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十七节开始，这样呢，路德就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的麦，这个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田里，带去城里给婆婆看，然后呢，又把他吃饱了的所剩下来的给婆婆。弟兄姊妹，这个一依法的大麦大概是有多少啊？他们说大概是20到44公升啊。这个有人说，这是学者说20到44。弟兄姊妹可能说，哇，差了一倍，你这个也差太多了吧？学者说是因为在古代的度量衡还没有很精确，会随着时代不同有一些改变啊。但是就算说是最少20公升好了，一天能够拾取到这么多，也是很不得了的。所以如果你从经文的表达，你可以看到路德当天的收获是非常的丰富。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呢，十八节的经文，如果你看原文，其实是讲的路德扛起，然后呢他进城，然后呢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好，你从这个细节里面你会发现什么？第一个，他扛起，他得用扛的，代表什么？搬不动，很多。然后呢，他扛着这些都谷物进城了以后呢，他婆婆远远的看见，按照原文，婆婆看见什么？他婆婆看见他所拾取的，所以他婆婆基本上是看见肩头上的那一大袋啊。所以呢，婆婆没有看到路德，婆婆只看到肩头上的谷物啊。你可以就说，你可以了解他这样的表达，作者这样表达就是要表达说他当天的收获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呢，这个拿阿米就非常惊奇的问这个当天的经过是怎么样啊？路德就一五一十的来报告给婆婆一整天的麦田奇遇记。我记得呢，我刚跟你们说的那件事情，我回到家已经看我手上拎着一个包裹，他也没有看到我。他说那是什么？他说哈哈，你怎么可以，你去哪里找到的？他也以为我去了1530，但是其实怎么样，在1930找到的。这个他就问我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说这么奇妙的事情啊，不应该轻易的就告诉你啊。总之我最后跟他讲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路德他跟婆婆婆婆拿阿米讲的时候，那种眉飞色舞的那种很奇妙的经历。好，然后呢，这个十九节呢，这个婆婆是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愿那顾恤你的得福。那路德就告诉婆婆说，今日我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好，然后呢，接下来二十节是拿阿米的回话，我们又看到一个恰巧。拿阿米就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这个他不是指的波阿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那个他不是波阿斯，是耶和华上帝。 OK， 好， OK， 好，然后呢，拿哈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原来这么巧啊，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致敬的亲属。其实路德一开始啊，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嘛，对，他谁也不认识。OK， 好，有你们，我们在整个这个路德的麦田奇遇记哦，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巧妙，上帝甚至可以透过人的错误，达到他赐福给人的一个目的，对不对？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我们也看到波阿斯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的好心跟他的巧心就成为了上帝为路德预备的恰巧，成为了上帝赐福给路德、赐福给拿俄米的一个管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敬拜跟社会公益这个主题？波阿斯他不只是在口头上面不断的提到上帝，他对工人的问安提到上帝，他对路德的祝福提到上帝，他不光在口头上，他更是在行动上面就去关怀那个在经济跟社会上面很弱势的路德跟拿俄米这两个寡妇啊。以赛亚书58:6-11也是一样，把敬拜跟社会公益这两个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好，我读给大家听，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弟兄姐妹，怎么样落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在社会公益关怀人的需要上面，真实的去满足人的需要。敬拜跟社会公益不可以分的。你可以想想，在你的周围里面有没有这样子这个饥饿困苦的人？我说你的周围，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那个周围扩大，你只要扩大你的周围，你的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哦，去成为上帝手中的那个恰巧的那个器皿呢？我跟易经我们结婚以后，在整个服事的生涯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跟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经历好多好多的恰巧，而里面好多的恰巧不一定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恰巧，而是上帝透过一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祝福，那就很恰巧很恰巧的成为我们的需要。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感恩跟弟兄姐妹里面的觉得这个没什么啊，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你知道吗？我们里面真的觉得，哎呀，主真的借着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恰巧，然后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认识就有很大很大的提升跟突破。弟兄姐妹，真的盼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那个器皿，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恰巧，祝福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在我们很开心欣喜整个事情的发展，觉得哎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你注意哦，作者出其不意的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这个故事。在这个报告的最后，路德告诉婆婆说呢，这个波阿斯他呢要我紧随他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庄稼。好，在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这个紧紧的跟着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然后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好，这个原来呢这些话其实是要安慰拿俄米，对不对？就是说呢，生活不是问题了，哦，这个田的主人叫我每一天都去他田里面，你看我今天就拿了那么多嘛，哦，每一天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不用担心了。可是没有想到拿俄米一听哦，反而紧张起来，哦，路德如果一天到晚跟着那些仆人跟着那些男人啊，那怎么好呢？所以他赶紧提醒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 OK， 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这样才好。其实如果你回去注意看第八节第九节，波阿斯吩咐路德，其实是吩咐他跟使女在一起，波阿斯不是吩咐他跟仆人在一起。但是路德怎么样，我们再次看到呢，他就是大而化之。拿二米心思很细腻，好像我们刚刚讲第一次打发其父离开，他知道他需要强忍泪水，好，后来呢他用冷战想要让路德知难而退。我们看到拿二米再一次看到他心思细腻，我们再一次看到路德大而化之。当然也有可能啦，他对于希伯来语言不巧，续跟 he 搞不清楚，可能其实希伯来文每一个字的那个都可以看出是阳性还是阴性，那个他们，那其实是阴性，这个波阿斯要路德跟着使女，但是呢路德可能就没有搞清楚，前面搞不清楚十岁的规定，这里听错了波阿斯的指示。那我们继续下一次看后面第三章第四章后面的故事情节，我们会继续看到路德再次的会错意，还有呢上帝继续很奇妙的带领。然后最后一节哈，今天的最后一节，于是呢路德跟波阿斯的使女就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跟小麦，然后路德仍然跟婆婆同住。干嘛要再说路德仍然常常跟婆婆同住这句话？你知道路德这么努力在这里田里面工作，可能呢大家都在私下议论纷纷讨论这个路德，他的能干啊，他的孝顺啊，他的贤惠啊，但大家可能也想另外一个问题，那路德什么时候回去啊？那大麦小麦的收割季节大概6到8个礼拜，所以他们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个路德呢只是陪婆婆回这个故乡定居，等到婆婆安顿下来以后，路德可能就会回国去了。邻居哪里知道路德心里面的想法，这一点在后面的经文还会再表达出来。但是呢路德其实心里面是怎么样，他已经认定拿俄米的神就是他的神，拿俄米的名就是他的名。而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位神真的就把路德这位外邦女子就保护在他的翅膀荫下，很像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也很像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神对我们所做的是远远胜过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以弗所书2:11-13，那里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谁，是外邦人，我们跟路德一样是什么，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名呢，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是外邦人，我们没有资格蒙恩啊，但是神却将他极大的恩惠就倾倒在我们身上。神不是给我们一点点勉强及格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是100%的恩典，好像路德扛起那个恩典，扛到大到那个拿俄米都看不到他，只看到那个丰富的恩典。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我发现我们常常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还是常常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神的祝福。我上个礼拜个人我自己个人安静默想福音的时候，我内心就忽然有个看见，就是我发现我自己不管怎么样的殷勤努力啊，想要借着品格的提升，或者借着这个内心的炼净，或者借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或者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建立一个蛮有果效的这个事工，哈，我们国语堂大大的复兴，我发现努力这一些这个想要让自己试图让自己感觉说其实我自己也还不错，没有像人家讲的那么差，没有这么不好。我后来发现说，哎呀，我做的这一些哦，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试图在建立自己的义，试图说我其实也还不错，其实我也没有像别人讲的这么不好。然后呢我那天我就忽然发现哦， 这一些努力建立自己的义，其实结果呢，都像破裂的衣服，坑坑洞洞的，很像亚当夏娃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根本都是徒劳无功。好像，可是后来我们也知道，神就用皮为亚当夏娃预备衣服，对吗？其实那个就是预表了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我那一天默想说，我突然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就是神赏赐给我的比我自己努力要达到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努力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希望觉得还不错，有这个自己还不错，然后面对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负面的否定的话，我觉得我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觉得还不错，还可以撑得下去。我那天有个新的体会，说我再怎么样努力这一些哦，坑坑洞洞，我们的义都像破裂的衣服。我那天忽然一个体会，说其实我怎么样努力的那些东西，比起神已经要赐给我的，这些真的很差。而神要给我的，神给我的比我自己努力要得到赢取的还要好的更多的多。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终极的伯阿斯啊，他所给我们的恩典，他所为我们成全的，其实比我们自己努力的十岁所能够收获的是更多更多。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完成的，信心就是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已经是神完全完全接纳的。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因信披戴了基督耶稣，我们都可以亲近神，我们都可以藏在神的翅膀荫下。我们盼望我们更深的体会这个，我们也可以像路德一样，他充满感恩的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我只是一个外邦女人啊，我是外邦女，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们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好时，我们也会像路德一样说，哇，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然后盼望我们也就像路德一样的认定神，跟定神，我们不去其他的人的田里面拾穗啊，我们就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怎么样可以遮盖弥补我们的不好，我们的不巧，我们的错谬，我们的疏忽，你可以把这一些转变为美好。我们也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我们被主完全的称义，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样子宝贵的礼物，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像路德一样说，哇，主啊，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也像路德一样，我们就愿意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不在你以外求好处，我们单单的在你的田地里面，我们要领受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谢谢主，